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再祝贺一次弟兄姊妹圣诞快乐，今天我相信神要更大的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哈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哈。那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哈，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他的名字有300多个哈，而耶稣来到地上呢，耶稣特别的指出这位神就是父亲，他就是我们的父亲。好，那也就是以色列百姓那么长久的日子，常常还是不认识这位神。好，那这位神呢，他就让他的独生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好，把他这位父，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表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那耶稣来到地上呢，他就是要来破除仇敌一切的谎言。好，让因为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那个谎言一直在他的后代里面，使人对于神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误解，好，一个怀疑，一个惧怕，好，一个对他一个扭曲的认识。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好，因为你觉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会决定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好，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是因着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好，那我们就觉得神阿巴父也是什么样。好，例如如果我们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很严厉的，那我们就觉得哦，阿巴父也是一位很严厉的神。好，我们觉得我的父亲常常就是处处挑我的毛病，那我们就觉得阿巴父就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官。好，所以他就是处处我哪里又得罪了，哪里又不好，所以像这样的人常常很容易有控告的灵在他自己的身上。好，那如果我们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就是很冷漠不说话的，好，那以至于呢我们觉得这位阿巴父也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就很不喜欢来靠近他。好，那如果我们的父亲呢是一位就是叫你说你要自己照顾好你自己，好，他很忙，他很忙，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阿巴父也是一个这样。虽然我知道阿巴父是神，好，他这个拯救我的灵魂，但是呢我们几乎生活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自己在背重担，因为我们不敢来麻烦他，因为觉得阿巴父很忙，好，这个不要去打扰他麻烦他，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照顾自己就好。所以他呢一直活在一个劳苦重担的里面。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到耶稣来到地上，他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说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这位神是我们亲爱的父亲，他是渴望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好，那这位父亲他是喜欢跟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好，那所以他说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让他的 你要知道这位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你才有办法尊他的名为圣。好，那所以今天第一堂呢我们要讲到这位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如果你没有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你会从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对父亲有很多的误解，好，那有很多的误会。那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父亲不了解不认识，他就把自己暴露在仇敌的瑕疵虐待这个欺压的底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好不好，我们有一分钟，每一个人闭起眼睛来跟父亲讲，跟这位阿爸父讲，父啊，不管我过去听了多少，我以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父啊，我今天都愿意倒掉，从我的里面都倒掉，让我今天愿意敞开我的心，求你来开启我，让我真知道你，真认识你，父，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父？阿爸父，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向我说话，向我开启，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分钟这样来跟神祷告，你要迫切的想要真认识他。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充满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愚蒙的心。神啊，打开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 eyes of understanding，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里面的心思可以对你有一个真实的了解，真实的认识。父啊，开启我们，开启我们，除掉我们一切坚固的营垒，除掉过去对你一切的误解。父啊，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打开，愿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真的回转成一个小孩子，我要听我的父告诉我，你是对我的心意如何。父啊，你是怎么样的看我？父啊，我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父啊，向我开启，向我开启，我这样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五节、第七、第八节。
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第七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好，谢谢。我们知道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好，税吏长呢，在当时对犹太人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卖国贼一样。好，那他是这个来欺诈自己的同胞，好，那这个来讹诈自己的同胞，所以对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样？很不耻，对不对？如果我当时在那边，我也是对这样的人很不耻。好，所以当耶稣对他说我要去你家住的时候，众人就怎么样？众人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叫罪人，是吧？就当时人就是很瞧不起、很憎恶这样子的税吏，尤其他是个税吏长，好，他来欺压百姓，多收取税，然后肥自己，好，所以他是个财主，好，对这样的人我们都很气，对不对？好，那耶稣 居然主动的提供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住。好，那这个对当事人就觉得说，怎么一个如果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怎么会要去一个这样众人所不齿的罪人家里住呢？好，你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当中，你要去一个人的家里住，那是表示你对他是一个很亲密的。好，那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好，然后呢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去那个撒该怎么样？撒该简直是吓了一跳，我你真的叫我吗？你要到我家住？人家犹太人看到我都是很瞧不起的，觉得我是个大罪人，怎么居然这个大家所尊敬的这一位神人，他们真的是神人嘛？他行那么多的神迹，那样的圣洁，从神那里差来的，怎么会主动的说要去我家？我被选中哎，我被选上，是被他看上的，他要来我家住。撒该欢欢喜喜的下来，然后就接他到家里住。然后到了家里怎么样呢？他被这样的恩宠吓到了，被这样的恩宠，他的心融化了。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主动的说，主啊，我把我所有财产的一半给穷人，然后就只剩一半了，对不对？剩一半，然后他就主动的承认自己，我讹诈了谁，也就是他承认他是有讹诈人的，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位神吗？这位神他说，我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我是要拯救人的，我不是要来灭人的，我是要来救人的。好，那耶稣他就是把这位父表明出来。这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大罪人的时候，我很羞耻。我相信撒该他虽然有钱，但是他没有什么朋友，大概他的朋友就是税吏的。好，那没有什么朋友，可是呢，他很有钱，这样的人快不快乐？不快乐。而且他其实心里常常有一种羞耻感在他的脸上。因为是人家所瞧不起的，人家不喜欢跟我做朋友，特别好人都不愿意跟我做朋友，正派的人都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好啊，我是一个不入流的人，在他的脸上是一个这样羞耻感的。可是这位神却特别的说，我愿意，我要到你的家跟你住，我认识你，我跟你要有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不会以你为耻，我喜欢你，我要去住在你的家。这样的爱使他怎么样？心融化了，他整个人变得尊贵了，变尊贵了。他说好像钱对他变得不重要了，一半都愿意给穷人。然后呢，他在这一位这样爱他的神面前，他被爱到，所以那个爱也从他里面产生出来。他开始会想到穷人了，然后呢，他也说，他也开始承认我是个讹诈人的，他自己就认罪了，然后他愿意去补偿，还四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有一位他去过教会，好，但是他对神完全不认识。好，那这个小女孩呢，她说她从小时候，她的爸爸呢，就是常常对她跟她妈妈都是暴怒，好，那用话语，她 还有那个行动那样暴怒，所以他们都活在恐惧当中。后来他妈妈就在他八岁的时候离婚了。他妈妈离婚以后就开始酗酒，吸毒。然后他妈妈呢，每天经常都有不同的男人来家里住。好，那妈妈后来就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好，那第一个结婚的继父呢，比他亲生爸爸脾气更大，好，更凶恶。好，第二个继父呢，是趁他妈妈不在的时候，就侵犯了他跟他的妹妹。他说他半夜只要一醒了，常常就发现他继父的手在他身上摸摸来摸去，然后他就吓得哭说，神啊，求你找个人来帮助我，求你来救我，来找个人来帮助我。那结果呢，这个后来他妈妈就离婚了，跟这个第二个继父离婚。离婚以后他妈从此没有再结婚。那妈妈呢就没有再结婚，但是还是经常有不同的男人来他家里住。好，那后来有一个男的非常好，对他妈妈对他们姐妹都非常好。好，那可是他妈妈是对自己都瞧不起，他自己都讨厌自己，所以他不相信有人会真的爱他。好，以至于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人对他的爱，因为他不相信有人是真的爱他，所以这个好男人就后来也离开了。那这个小女孩的世界就整个崩溃了，她总算在这个世上发现有一个男的是一个好的，好啊，结果居然又离开了，所以她世界崩溃了。崩溃了以后，后来他在十八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个老男人哈，这个在一起哈，然后后来呢又在跟别人同居哈，那你就知道他的心灵是非常的残破哈。那有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很认真的跟神祷告，他说，神啊，请你来帮助我，让我明白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到底我活着的意义何在，生命意义是什么，到底耶稣是谁。好，请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好，当他这样祷告以后，隔没几天就受难日，然后他就去了他就跟他妈妈讲说，妈妈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教堂。那他妈就说好，他们就去教堂。那一天受难日，他们去的那个教堂呢，就是中午到下午三点钟，有一个这个静默的思念耶稣的受难。啊，那个教堂有一个十字架，是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十字架，是像真的十字架那么大这样哈。那然后他就说，有到了下午三点，就很多人跪在那个十字架面前哈。那在那他是坐在位置上，他就看着那个十字架。好，忽然间那个十字架当然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嘛，对不对？那他忽然间他就发现，那个十字架上有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钉在那里。然后神就对他说你一直在别处寻找爱，然而我爱你，我为你的罪而死。然后这个女孩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好，她真的一直在寻找爱，可是耶稣就是告诉她，你一直都在别处，在别处各个地方一直在寻找爱，但是我就在这里，我爱你。我爱你，爱到愿意为你的罪死。那这个女孩一直哭，一直哭。为什么？因为她就想说，那神一定会指出，你居然跟这个人，又跟那个人，你做了这样的事，那样子。神一句都没有责备她，却告诉她说：“我爱你。”所以她的心整个融化了。她说：“从来。”没有人真实的告诉他我爱你，这位神竟然爱我这么残破，他觉得自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 神说我爱你，我为你的罪死。好，那他一直哭一直哭，他那一天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我从此不再一样了，我不会 再去 酗酒，我不会再去吸大麻，好，我不会再去跟以前一样去过那种堕落的生活，好，我找到了这个爱的源头，无条件的爱我，完全的接纳我。他说我不会再过以前一样的生活了，他就整个改变了。然后呢他就他说接着呢 他开始过教会的生活，神就开始一直做医治跟恢复的工作。那然后他一直觉得他最需要得医治的就是他两个继父，他觉得两个继父给他极大的伤害，可是神却告诉他说不，你最需要解决的是你跟你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觉得你的妈妈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来保护你，所以你对你的母亲有苦毒，好，你对她有这个苦毒，有怨恨，好，有不饶恕，好，那然后神就是跟他讲，然后就问他你愿不愿意饶恕你的母亲。那这个姊妹就说神，我愿意饶恕我的母亲，好，她愿意饶恕她母亲，结果神就好大的平安临到她的身上，好，然后呢神就使她跟她母亲之间没有隔阂了，然后呢神也开始坐在她的母亲身上医治跟释放的工作，就她的母亲就成为一个非常火热的代祷者。好，那也就是说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不是来定你的罪的，他不是来责备你的，他是用他的爱，我们不配得的爱，不配得的爱，那样子的来临到我们这样的罪人身上，以至于使我们那个爱的大能进到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去脱离那个罪的捆绑，罪的辖制。这就是这一位神，这位父亲，这位天父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好，那他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的门徒跟耶稣相处了三年半以后，他们形容这位耶稣，他们怎么形容？他说他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满了恩典，就是是我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得的，可是他就是这样子的来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样的爱使我们有力量去胜过罪的辖制，去脱离罪的捆绑，这就是这一位天父。所以弟兄姊妹，你对这位天父要一个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他是用他的爱来折服我们，那个爱的大能得胜一切，得胜仇敌对我们一切的辖制，得胜仇敌一切的引诱，得胜我们一切的软弱，是他不是我们。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我们看这个路加好了，路加22章28节到34节。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得我。
好，谢谢。那这里呢你看见哈，耶稣他 其实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讲到，在马太二十六章那个地方也有讲到，就是讲到马太二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也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那我们然后结果呢，你会发现他的门徒是不是真的都跌倒了？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逃离开了。然后呢对彼得也是，耶稣跟彼得讲说，你会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就是说，哦，他说众人都跌倒，他先耶稣先说你们众人都要跌倒了，然后彼得就说，不会，众人都跌倒，我彼得绝对不会跌倒的。然后耶稣又跟他讲，不，彼得你会的，你会鸡叫一些，你会三次不认我。那个彼得就怎么说，比如说，我就是为你下监牢，我就是为你死，我都不会不认你的。彼得对自己非常有把握。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啊，在这个路加二十二章这里哈，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他们全都会逃离开了，都会跌倒，而且完全的，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最需要门徒们的时候，门徒全都会逃离开。可是耶稣怎么说，我自己读到这段圣经我非常受感动啊，二十二章的二十八节，好，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好，我将国赐给你们，好，正如父赐给我一样，而且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好，然后呢，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有没有看到这位神他的心，他的眼光，他知道这些人都会跌倒。好，然后呢，他却是对他们全然满意，全然满意，然后讲的都是，我很舍不得你们，我实在想到你们都常常这样跟我一起受苦，然后我要把国赐给你们，而且呢，我要跟你们将来在国里一起吃喝，然后你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看我们怎么看，他不是看你的跌倒。他说，你给我记住哦，你们都会这样否认我，都会逃离开，都是没有用的东西。我以前跟你们怎么讲，行神迹给你们看都白做了。这神不是，他知道他们会怎么样，但是呢，他就是爱他们爱到底。这就是神他自己说，他既爱世间他自己所拣选的，他就爱他们爱到底，就是这样。而且他那个美善的心肠所看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好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他都是这样看。跟我们的父母常常不一样，对不对？父母常常看我们的都是该改进的地方，都是不好的地方。我跟一个有一次我跟一对夫妇讲，我说啊，你的孩子好棒哦，什么啊，他就摇头啊，天晓得，他就说天晓得，知道吗？好，也就是说父母，我们父母其实爱不爱孩子，很爱孩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看的都是那个不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不够的地方，不懂事的地方，缺点，我们看的都是这样。可是神看我们的都是好的的，好的的，他就是这样。所以你在神面前，你需不需要一直遮掩你不好的地方？你不需要，你真的可以坦然无惧。那个门徒的所有的软弱啊，都记在圣经上，神全都知道的。但是神就说，我已经跟你们预备了国，我要把国赐给你们，而且把宝座都预备好，要让你们坐在宝座上审判。结果神对了吗？神对了，他的这样的眼光看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成就。后来当 这个使徒行传，你会看见这些跌倒的逃离开的这些门徒，一个个都成为大有能力的使徒，而且每一个都非常勇敢的为耶稣殉道。每一个本来是胆小害怕的，不用逃嘛，人家也不会抓你嘛，也不会死啊，对不对？但是都怕的逃离开。但是当他们被神的爱充满，他们一个个变成刚强勇敢，主动的愿意为耶稣殉道，为神死。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用他的爱使我们转化，使我们的生命软弱变为刚强。那你会看见耶稣不但这样讲，彼得呢一再的就是这么对自己这么有把握，但是耶稣对彼得怎么说？他说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好，那也就是说我的爱会保守你，使你不会灰心。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否认我的时候，你不会因此自暴自弃然后爬不起来，因为我的爱扶持你，我已经为你祷告了。然后呢，我为你这样祷告，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们。然后不止这样，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跟刚刚念的，他跟彼得我们刚刚没有念，就约翰福音十三章，他跟彼得讲完这个话以后，说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接着他十四章就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呢就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跟我在一起，然后呢跟我同住，然后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你看见耶稣知道他们都要否认，耶稣都要跌倒，但是呢耶稣跟他们讲，当你们失败了，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沮丧，不要觉得完蛋了，我否认了这一位神。他说不要因着你的失败你就忧愁了，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我会接你们，然后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也就是耶稣一直对他们表达耶稣对他们的疼爱，耶稣喜欢他们，耶稣喜欢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要接你们去，然后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你会发现这位神就是这样，你好像迷恋我们啊，你知道迷恋这些软弱的罪人啊，不是因为你比较好，你比较刚强，你不会跌倒，不是，而是因为他爱你，他就是拣选了你。弟兄姊妹，所有坐在这里的，神带领你来到这里，神就是要让你明白他对你这个无条件的爱，自发的爱，不是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是在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是这样的爱，而且他要借着这样的爱来改变你，这是你头脑通不过的，对不对？你通不过的，为什么通不过？是因为亚当的后代就是如此，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以至于我们都觉得我一定要做好，我才会得喜欢，我一定要优秀，我才会被权柄所接纳，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观念。那神一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就是要破除这个分别善恶树带给全人类的痛苦。我们活在一个我必须要有好的表现，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能有失败，我如果一失败了人家就会讨厌我，好，人家就没有办法接纳我，我必须要努力。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努力，而是说叫你不是要一直那么靠着自己的用力去做出什么来证明神啊我配得你爱我，不是， 是因为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你，他就爱你了，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就是这么爱你，因为你有他的形象，他就是这样的爱你。这就是这一位神。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听的时候，你真的要打开你的情感来认识神。你就是这样爱我吗？你就是这样看我吗？你一定要让你的情感真实去接受这位天父他是怎么样的来看你，来对待你。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Michael 他有一次他就说，他说有一次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你能够相信吗？我居然会做出这样的大烂事。”结果他说，神跟他讲说：“在里面还有，在你还没有做之前，我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事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你以后，好，他说 ，the moon is coming 。”你以后还会做更多的大烂事，知道吗？哇！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为你所流的血是洗净你过去、现在跟你将来会犯的过错，所以你不是紧紧张张的过生活，你乃是要欢欢喜喜的活在他的恩典中，靠他的爱，靠他的恩典而活，不是立我自己的义。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大烂事，而且我后来我回想，我发现我正在做那些大烂事的时候，神好像一直的常常在我的旁边，就是在跟我说话，一直要保守我，一直要帮助我起来，一直要帮助我不要越陷越深，他一直要帮助我有力量脱离，知道吗？所以我就发现他真的是用他的爱这样子的在，如果不是他的恩典，他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用他这样子的爱使我一直有力量再起来，再跟他认罪悔改，然后又跌倒了，我又再起来又跟他认罪悔改，又跌倒了又再起来跟他认罪悔改，因为我知道他是这样子的无条件的爱我。然后悔改到一个地步，我开始厌恶那个罪，我开始厌恶，然后我就脱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就是用这样爱的大能来救拔我们这个罪人，能够脱离一切罪的辖制。所以你一定要更多认识他的爱，来投向他。有一位弟兄，他说他曾经神大大的使用他，祝福了许多人的时候，忽然间他居然陷在一个肉体的软弱，而且是跌得很惨，好，就是真的是意想不到的那个肉体的软弱的严重到这种地步，好，那然后他以后他就变成很努力的爬起来，然后一直要跟神证实。用力的，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样哈。那有一天，他在亲近神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跟他讲说，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谈一谈，好，你很想把以前的那一段很软弱、很不好的经历从你的生命中连根拔出。完全抹煞，是吗？好，那然后神说，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一段时间 就是我要向你开启最大最有能力的一段启示。也就是说，神他让我们允许我们有过这样子的跌倒，这样子的软弱，好让我们这一生中不再自夸，不再立自己的意，而且对别人要有恩典有怜悯。这是神的目的。神不怕你黑，他不怕你软弱，好，但是他不喜欢我们自以为义的骄傲，然后常常去定别人的罪，去指责别人。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他立了律法，但是他知道人是达不到这个律法。他说律法是要把众人都圈在神的怜悯中，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律法是让我们发现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达到神的那个标准。律法不是不好，但是是人达不到的。所以耶稣来了，他自己来完成这个律法，使我们从今起，我们从此活在他的恩典的领土中，欢欢喜喜仰望他，盼望他的荣耀。他要我们借着这样来倚靠他，好让他的大能临到我们的身上，而因此我们人类不再是活在那种要有好的表现行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在那增进比较，好，然后我比你强，好，或者我比你公义，我比你不会软弱，好，他不要我们活在这样里面，他要我们活在一个。我知道我是软弱，我很渴望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所以你也是一样，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他要我们活在这样里面，这个会破除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破除世界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带给人极深的捆绑、痛苦、重担。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常常为着我们自己所做的大烂事吓到了，但神说不会的，我早就知道，但我早就已经为你预备了恩典，我就是这样的爱你。好，你要爬起来，来投入阿爸父的怀中，然后再去兼顾别人。好，所以呢，神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抓住我对你的委身，而不是抓住你对我多么委身来自以为意。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不再立自己的意，就是神啊，我是每一天这样子，我可以向多少人传福音，我可以读圣经，我可以怎么样服侍你，好，众人都跌倒我都不会跌倒。好，他不要你去抓住你对神会多委身，他说你乃要抓住神你对我完全的委身，因为你早就已经为我预备了住处，你早就已经为我祷告，使我能够不至于失了信心，你早就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个恩典。你知道这会使我们虚心，使我们谦卑，以至于天国就是我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而只有那个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懂这些，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要立自己的义。好，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独生爱子耶稣杀掉了。这个叫宗教的灵会杀了神的儿子。神今天要我们恢复明白，我是神的儿子，神儿子的灵是一个坦然无惧的， 是一个靠着阿爸父的恩典，靠着耶稣为我成就的救恩，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怀中，来仰望他的怜悯，仰望他的恩典。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这个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可以看，我就不念了。那这里就讲到说，约拿呢，他就跟神说我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才不去跟这个尼尼微传这个福音。那结果呢，你看一去跟他们传，他们悔改了，你果然后悔，你果然不毁掉尼尼微。那你不毁掉尼尼微，这个将来我们以色列人，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死敌呀，以后他们会来欺压我们啊。所以约拿就很生气，为着什么很生气？为着神这样充满了怜悯，他很生气。然后约拿就说什么？就说第三节的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因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说，旧约的神呢，就是很严厉的、很凶的。那新约的神就是很慈爱的。不是的，你看看这个约拿书，你好好去看。我觉得约拿书，我读约拿书对我很多的开启。然后接着你再看看，后来呢，他跟他讲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约拿都不理神哦。然后结果呢，神就怎么样？神就开始安排了一颗蓖麻，然后长起来，长起来，约拿就好高兴。然后隔天，神又安排了一条虫子，把这个蓖麻咬了一下，就枯槁了，枯槁了。然后神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日头这样子的晒在约拿的头上，然后约拿就头很昏啊，然后很痛苦啊，他就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第九节，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那你有发现，哇，约拿真的很有性格啊。可是约拿很认识神，他很认识神，他认识神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约拿呢，他的感受，他的情绪，他都敢直接的向神表达，你知道？我读这个给我好大的一开启，我就发现我不太像约拿，因为我的家里，我爸爸，我从小看见我爸爸这个打我哥哥我姐姐，所以我就很害怕，要乖一点，不要被打，所以我就发现，我的情感是有一种压抑的，有点压抑。还有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好像不大，还有就是说，父母不会跟我们谈心，所以我们也不大会去讲我们的感觉、感情这一些方面，那结果不像约拿，所以我们对权柄是这样的认识，因为这个我们父母都受日本式教育，那日本式教育常常都是权柄就是非常的权威，绝对的权威，所以我们呢，这个你哪敢对神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台湾人都是这样，对神都是敬而远之啊，他高高在上啊，我乖乖顺服就好了，我们对神就是这样认识。可是我看见，哎呦，约拿都这样的说，我不如死了好了，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都没有生他的气耶，对他好客气哦，你这样生气合乎理吗？然后第二次又这样子发脾气，神又说，你为了一颗蓖麻而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哇，他还不得了啊，他说我生气呢，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好伟大啊，你看约拿他是这样。 可是你会发现神有没有生他的气，那么一巴掌打下去没有，神就这样解释给他听。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跟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在那不高兴啊，情绪化啊，然后这位父亲呢就噔一变就一棵树，然后噔又一条虫，然后噔安排一个风，热风这样，然后就是要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为什么我不来灭绝尼尼微，为什么他们一悔改我就饶恕他们，我本来是要灭他们的，因为他们罪恶多端，但是他们一悔改我就这样饶恕他们，但这个孩子就不高兴不高兴，父亲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安排好多，阿巴父的玩具都是真的你知道吗，蓖麻啦，虫啊，风啊，都太阳这样子，然后他解释给这个孩子听阿巴父的心，他说这里有12万多人都能分辨左右手，又有许多牲畜，我怎么不爱惜呢？弟兄姊妹，阿巴父对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觉得阿巴父对你不公平啊，你很委屈啊，你都可以跟神表达你的情绪，你不要去跟人表达，你跟人表达噔人马上受伤，人受不了别人跟我们发泄情绪，但阿巴父那种宽广的爱，宽广的心，他喜欢你是怎么样你就尽量表现没关系，然后你把你的情绪带到阿巴父的面前，阿巴父就会医治你，他就会让你可以了解可以明白。我讲一个我们的一个姊妹很像现代约拿，我们这个姊妹她说她从小的时候，她这个从小孩子，她父母虽然爱她爱他们，但是总是用很严厉跟负面的话 来对他们说话。那她从小孩子的时候，她的这个父母就常常是嫌她最丑最笨，脾气最坏最悖逆，所以他的那个自我形象呢就是很差，这样很没有自信。那结婚了以后呢，当然就是那种被拒绝嘛，所以就很容易怀疑先生到底爱不爱他，然后这个就是反正先生常常会觉得他无理取闹，到一个地步都要离婚的地步这样。那然后先生有一次跟他大吵了以后，先生就说我看你是没救了，我还指望你的神改变你吗，就是没指望了这样。哇，这个姊妹就很气的就哭了去跟他的区长讲，那这个区长就跟他讲说你是先得救的嘛，神先拣选你嘛，那因为他就说我先生是这样的一个先生，我怎么有办法尊他为头啊，我怎么有办法顺服他。那这个区长就跟他讲说这个你要先改变，那他就说为什么要我先改变，他说因为神在这个家先拣选你啊，你先信主啊，他就说他就开始很气，为着神你为什么要先拣选我呢，然后我就得先来改变这样，所以他就为着神的这个安排就很这个信主的次序的这种安排就很不高兴很生气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买了个新房子，他们搬家，这一搬家了呢没两个月呢，他们家就遭了小偷，所以电视啊电器就被小偷偷了，哇，他从此就很害怕很恐惧。那他就觉得这位神呢根本都不肯照顾好我的产业，那这位神是不会来照顾我的，那这个不会来保护我的。所以这位姊妹你知道她是两年前在我们教会信主，信主了以后神就医治她所有的病，可是呢她就只知道神是个医治的神，可是她爱不爱我不知道， 所以他对神还是没有那种没有办法信任神，对神的信心常常摇摆不定，怀疑他的爱，这样。好，那你知道你怀疑神的爱，你一路上都很辛苦的。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一堂你要认识这位父是什么样的一位父很重要。那然后这位姊妹呢，后来他们的小家要分家，那这个区长就要他去分到另外一个新的小家，可是他就发现那个新的小家的家长很像他的妈妈，所以他就是不去，他就不去，哭啊闹啊就不肯去，这样。那小家长还是一直要他去，结果后来呢，神又借着这个异梦这个来跟他说话，说神的美意原是如此，要他去新的小家。哦，他醒来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说，哦，神啊，你是一个不肯顾念我的感受的一位神，是个严厉的神，逼迫我要去做一件我很不想做的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他就对神，他对神有很多的误解，对不对？他对神是这样的认识，那他就觉得说，他心里面呢就然后后来他后来又经过有牧师有神的仆人的别的印证，他就知道神真的要他去新的小家，所以他就去了。就去了呢，才不到三个礼拜，他就跟那个小家长起了争执。其实争执以后，他里面就开始产生那个对那个小家长又惧怕又愤怒又恶心，这样。就一看到那个小家长他就发抖啊，然后惧怕愤怒，这样。怎么你要知道，这种感受都是跟你小时候受的伤害的一个关系，一个反射，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伤，特别从权柄的伤害，你一定要得医治，一定要得医治，否则会很痛苦的。那然后呢，他就不去小家了，也不去教会了，他打从心里面就恨这位不跟他妥协的神，这位神不跟我妥协的神，我恨你，这样。然后呢，他说后来呢，他的区长看见他都连教会都不来了，后来区长就跟他讲说，好，那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小家。结果他回到原来的小家以后，他才开始又来教会，又来教会。然后呢，到一个地步，他就跟这个区长讲，他说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三个月活在那种惧怕那种这种痛苦里面，所以他说我煎熬了三个月，这种惧怕人躲避人的这种痛苦我要脱离，那区长就说，好，我可以帮你把小家长约出来，让你们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和睦，这样。那小这个区长也很高兴，他有一颗心愿意要突破，这样。他就那一天才跟区长这样讲，他就去那一天中午去参加我们教会青雨炉的敬拜。他说他才一进去，台上带领的人就说，今天神要赐下突破者的恩膏，如果我们当中神今天感动你要做一件你觉得很难很不可能做到的，你现在就举手来领受这个突破者的恩膏，神会加力量给你。哇，他真的就举起手来这样领受的。他说好奇妙，那天情侣炉聚会完以后，他一离开他碰到那个小家长那个走过来他不但不惧怕然后就跑过去去抱着他，抱着小家长痛哭，然后小家长也抱着他痛哭，他就一直跟小家长认错，一直跟他道歉，那请求他的饶恕，一直讲，就是讲到自己的错的地方，就这样跟小家长这样和好。那小家长跟他也是两个人就哭成一团，这样。结果呢，他说他三个月以来里面的那个苦毒怨恨不饶恕，就在那一刻完全的得到医治。好，那不但这样得到医治，他得医治了以后，他去吃饭，就忽然间 就天上就掉下一个宝石，从这个上面就掉下来，就在他的桌前。他就拿起这个宝石，好，然后他回家，这个隔天他就做了一个梦，做一个异梦。那个梦中呢，神就跟他讲，神就跟他讲，他说，神说，你就像这个宝石，你在我的眼中就是像这个宝石这么美丽。好，但是宝石是需要雕琢才会绽放出光芒。好，所以你要放手，让我可以修剪，好，让我可以雕琢你，以至于你这个宝石可以那样的绽放出光芒来。好，那结果他那个梦一醒来，哇，他就感动的拿着那个宝石大哭啊，好，就是心里好受安慰，感受到神的爱的宝宝，因为他从来没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的滋味。你知道吗？一个从小父母就觉得最丑、最笨、最悖逆、脾气最坏，好，但是神看他是像宝石这么宝贵，神愿意细细的来雕琢他，所以他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哈，那样子。那然后他就眼泪一直掉啊，他就开始回想，我从信主到现在，神啊，你给我安排的环境、安排的人，哈，我都是充满了这个抱怨、咆哮、不服，哈。然后呢，我不止一次的对你的悖逆，你对我的管教，我都是这样悖逆，可是你都没有放弃，哈，你仍然看我像珍宝一样。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来临到，用慈爱来挽回我，哈。结果呢，他长久以来的那个刚硬顽梗的心就融化，被神的爱融化，然后他心就愿意向神打开。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个不妥协的爱。他爱你，但是他还是要在。为着你的生命的成长成熟，他不妥协，他一直的，但是他没有放弃你，他一直用爱来包围你，来挽回你。你要明白神的这个爱的心，直到我们这个刚硬悖逆的心融化。那然后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后来她的先生因为电视，他先生很爱看电视，可是因为电视被小偷偷走了，好，所以就他先生就变成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太太的身上跟孩子的身上，好，然后呢没有电视娱乐了，所以呢他们就变成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亲近神，好，所以呢结果呢就变成跟神的关系更好，然后夫妻的关系也更好，亲子间的关系也更好，哇，他才明白原来遭小偷，他觉得是神啊，你都不会看管我的产业，你根本是一个不会照顾我的神，他才知道原来连遭小偷都是神的美意。因为他就发现说，神如果不把抓我们心的东西拿走，好，那我怎么能够得着神自己？因为别的东西在抓我的心，所以把这个抓心的拿走了，我才能够得着神自己，跟得着他满满的祝福。这就是这个，我就说哇，这个跟约拿很像，你知道。都是用跟神啊，神啊，你怎么这样子呢？哈，哎呀，我这个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啊，哈！而且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他都是对神很多的误解，哈，扭曲。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位神这么慈爱，一点一点的教导，一点一点的这样子来濡养他，使他可以一直的长大，直到这个刚硬悖逆的心可以融化。弟兄姊妹，我们这颗心就是需要这一位神这样子的爱，然后使我们的蒙昧无知 我们的受伤害、被拒绝产生的那个刚硬悖逆可以一直融化。而这位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放弃，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像约拿一样，凡事来跟神讲，不要背向着神，要面向着神。你看看约拿哈，他很认识神，所以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他即使被神管教吞到鱼腹里去，他跟神祷告都祷告说，哦，神啊，我在这个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这在鱼腹里耶，你有发现约拿很认识神，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他在鱼腹里，还在鱼腹里哦。如果是我们会怎么样？完了完了啊！我死了死了，是不是？他不是，他在鱼腹里说：“我跟你祷告，你就听我的祷告；我从深处呼求，你就垂听，你就把我拯救。”根本还没救，他就已经说：“神，你把我拯救起来了。”就是对神有这样爱。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位姊妹也是，虽然从小的伤害使她很容易对权柄很多的误解，对神很多误解，但是呢，她发脾气都发在神面前，好，她的软弱也都软弱在神面前，她的不满不服也都不服在神面前，都跟神讲，神就可以来告诉她，神就可以来疏导她，神就可以医治她。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面向神。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你觉得神怎么会这样对待我？神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好，神可能不要我了，好，我现在已经这么糟了，好，我已经犯了这个做了大烂事了，神不会要再理我了。你都要来到神面前，跟神说。你就会遇见神的拥抱。你就是不要背向神，你要一个神儿子的灵，常常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现在正是施恩的日子，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前些日子我们请了 Kansas City 那个 Wes Ho 跟 Alan Hu 来到我们当中，他们那里现在真的开始有一个青年人的复兴哈，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真的带下很大的喜乐的灵这样哈。那有我们有一位青年人哈，一个很年轻的青年人，主日就他带敬拜，好，那他带敬拜呢哈，这个他就是。先唱歌，唱完以后呢，哎，他就这个就说安静下来哈，一两分钟亲近神，好，看神要怎么做。那然后神就感动他说，你现在可以这样祷告。结果他一顺服神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哇，这个喜乐的灵就更大的赐下，然后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好，那他被圣灵充满，那他就倒在地上，这样。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哈，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主日崇拜大家这样很喜乐的灵这样浇灌哈，我们那个弟兄就觉得说，哇，大家这样唱唱跳跳哈，有没有想到这些年长的啊哈？有没有顾到这些年长的会怎么想呢哈？年长的能不能进入啊哈？他就觉得他好像本来是。担心这些年长，渐渐他就越讲自己就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在那评判呐、啊、哈这样，然后忽然间又看到哎怎么这个领会的又倒在地上哈这样哈，哇他就说哇这怎么得了啊，现在连我们也都不顾了哈，本来不顾年长的，现在这连我们都不顾了，这样这领会的居然倒在地上，就忽然间那个倒在地上的这一个年轻的带敬拜的姊妹，圣灵就感动她，圣灵就借着她就说出来，说这个喜乐是良药，喜乐 是神的属性，喜乐是健康的，好，然后说 Don't worry, it's biblical. 那个都不是那个姊妹想的，你知道，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年轻的这个孩子哈，他说就是神的话就从他口中这样一直出来这样，那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呢就一听到说 it's biblical 哈，他 don't worry it's biblical， 那我们这个弟兄呢马上就放下他的担忧，然后圣灵就一句话就临到他说这个。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然后呢马上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就这个弟兄就大笑，这个弟兄就大笑这样。那我就是讲到说，当这位阿巴父他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阿巴父有一个极美的心意，就是因为人整个的环境很不容易，所以阿巴父他要把一个喜乐的酒更多的倾倒下来。好，那我们当神在这样做工的时候，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工？因为他知道人需要，人需要。像这个领会的这位青年人哈，他就说他里面他就说这个在聚会之前哈。我们那个礼拜天礼拜六，他们两位讲员在聚会之前，他们为敬拜团队祷告的时候，都分别跟他讲说，神要释放你脱离惧怕人跟不安全感。哇，这姊妹真的是，她就说她其实为这个事祷告已经祷告了快一年了，征战了快一年了，可是一直都还没有得胜，就是会惧怕人怎么看他，惧怕人怎么想他，惧怕然后会那种没有安全感这样。好，结果呢这一次好，他说他里面有就那个有一个感动，觉得说神要，就说有一个感动要让那个被喜乐的灵浇灌的人举手，然后让他们去为还没有被喜乐的灵浇灌的人祷告。可是他马上又觉得说，哎呦，万一这感动是错的怎么办，又不敢讲，万一是错的人家会怎么想我。他只这样在犹豫的时候，忽然间那个 Alan Hu 就走过来就说，你要叫那个被喜乐的灵浇灌的举手，圣灵现在要做更大的工作，叫他们要去为没有得着的按手祷告。哇，这个他就知道原来这感动是同样的，真的是神要这样做。所以他从那个以后呢，他就开始不管神只要一感动他，他就马上照着做，神一感动他他就做，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好，结果呢他那一天真的一直被喜乐的灵浇灌，一直被喜乐的灵浇灌，一直大笑大笑。就聚完会以后，他说他发现他那个惧怕人没安全感得医治了，真的是得着释放了。好，所以有些东西是真的神借着喜乐的。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大笑呢？笑什么呢？到底在笑什么呢？没有理由的笑，这个叫喜乐。有理由的笑，这叫快乐，对不对？你就是没有理由嘛，就是圣灵使你，因为神的国在乎什么？圣灵中的喜乐，对不对？好，神的国就是在乎的，是圣灵使你喜乐，喜乐临到人身上，神做很大的工作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所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姊妹呢，她在婚姻上有很多的痛苦，她说结婚几年有很多的不容易，后来神就跟她讲说，你的名字要开始叫 joy， 叫喜乐，好，这样好。然后呢，隔了一段时候，他这一次就在特会的时候，之后他就在外面在帮人家看孩子，结果呢，他只是打开门稍微看一下，就看到讲台那个讲员，然后喜乐的灵就临到他，他就一直笑，一直笑，笑不停，好，他整个很大的医治跟释放在他的身上。都是您做的，不是人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这个特会他每一场他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阿巴父快乐的孩子。 快乐的孩子，我们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在那议论，哦，为什么他要这样呢？为什么他要那样？不，我们每个人都像个快乐的孩子，是神的儿子，是蒙爱的孩子，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来到父的面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不要隐藏自己。不要隐藏自己，你要像约拿，像现代的约拿，好不好？把你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当中呢，如果有人，你就是今天你要跟阿爸父说，阿爸父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位父，我的神啊，原来你是这么可爱、这么亲爱的一位父亲。我过去对你都好害怕，对你也都没话讲，我对你也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误解。好，我现在明白了。好，父啊，我要来到你的怀中，我要来接受你爱的拥抱。好，你真的是这样的，你可以先来前面。好不好？就说你真的对阿爸父过去你有好多的误解，然后都像个小媳妇一样，有不高兴、有不满也不敢说，那或者呢，里面有一些这个对神很错误的认知，都敬而远之，那我不敢 be myself， 就是说我不敢做我自己。好，就是说我都需要表现得很好给你看，好像这样才会多得你的一点喜欢。好，那阿爸父，我现在知道了，我只要做你快乐的孩子，你就高兴了。好，我可以那么坦然无惧的照着我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好，那我过去对你的这些误解，阿爸父，我都要丢到这个讲台前，爸父，我从今起真的要做你最快乐的孩子，我要来接受你爱的拥抱，你可以来前面。好，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